鬼王妖妃，作者若水琉璃，播音喵酱。第113集，邪魂商是天界的一个特殊存在，就连天帝也十分忌惮他。夕颜身为商仙，却在第一次见到邪魂商的时候说话结结巴巴，觉得丢了面子，从此便和邪魂商杠上了，想要一雪前耻。但是每次见到邪魂商的时候又没胆做什么。见玄天满脸宠溺地看着夕颜，邪魂商冷哼了一声，开口道：哼，师父，你是不是该让墨儿醒过来了？
啊！
夕颜突然惊叫一声，指着玄天怒声道：
你是故意刺激那小子的？
可恶，居然不告诉他，害得他提心吊胆的。玄天眨了眨眼，满脸无辜地说道：
我不懂你说什么。
话落，上官墨已经悠悠转醒，看了看公爵商，又看了看天边的两位，喃喃道：
我就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容易死的。
见上官墨一点都不吃惊的样子，夕颜挑眉道：
你也想起来了？
玄天看了上官墨一眼，对夕颜说道：
你忘了龙凤双配本就是一对吗？
娘亲。
见上官若曦哭得一脸凄惨，上官墨连忙让公爵商将他放下来，将他抱进怀里，问道：
怎么了？
景墨痕和古一寒已经过来了，看了看天上的人，又看看地上的人，实在是有些佩服自己的心脏。此时听见上官墨这样的问题，景墨痕才开口道：
花间雨受伤了，
而且伤得很严重。上官墨刚要过去查看，玄天却突然开口道：
让他好好睡一觉吧，他那身体早就千疮百孔了。
上官墨一顿，然后将上官若曦抱起来，看向夕颜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开口道：
师父，那可是你小徒孙的人，你看是不是给他点什么补补？
上官若曦眼珠转了转，眼泪一收，冲着夕颜甜甜一笑，叫道：
师祖。
夕颜那叫一个开心，直接冲过去就把上官若曦抢进了怀里。上官墨又将功臣玉抱起来，看了眼玄天，淡淡的笑道：玄天祖师，你不用羡慕师父，这里还有一个呢，只要给个见面礼，随便你抱。功臣玉打量了一下玄天，酷酷地说道：
我自己有脚。
玄天一口气差点上不来，也冲过去将功臣玉抱进怀里，冷哼道：
和你爹一个样，是不是要气死我，你们才甘心？
说是这样说，眼中却全是疼爱。他下界走了一遭，虽然也收了徒弟，但是却唯有血魂伤才真正算得上是他的徒弟，其他的不过是过客而已。玄天祖师掏出两个小瓷瓶，扔了一个给上官若曦，说道：
小丫头，这个给他吃了，睡个一年半载就好了。
然后又把手中的瓷瓶打开，将里面的一颗药丸喂进功臣玉嘴里，口中念道：
别说师祖不帮你，吃了这个，你今后练功将会事半功倍，免得以后被你的心肝宝贝欺负了去。
上官若曦将药丸为花千羽服下，听见玄天的话，不由撇嘴道：
我呢？
玄天没好气地说道：
你就不用了，那小子还不是随便你欺负。
不是他不想给上官若曦，而是他出手的药物都是极品，自然也很是难得，通常也就只有那么一粒。夕颜看着上官墨说道：
不用担心，你们虽然觉醒了，但是由玄天顶着，没人会抓你们回天庭的。
看了眼公爵商，又说道：
而且天庭那些人是巴不得血魂商永远不要回去。
上官墨笑了笑，伸手抱了抱他，轻声道：
谢谢师父。
师父为他做了那么多事，他却也只有谢谢两个字可以回报了。
终于在啰啰嗦嗦一大堆之后，夕颜一步三回头的被玄天拉走了。血罗刹一死，上官墨也没有什么事了，宫爵商自然也没有心情再去祸乱这个天下。那些口口声声要诛妖妃的大臣倒还剩下了两三个，被宫爵商关在天牢里饿了三天三夜才放了出去。虽然损失了那么多大臣，但是鬼门人才济济，并不缺可用之人，倒是没有造成太过严重的影响。魂何归，事何从，最后一句预言说的便是上官墨的生死吧。这个世界的命运看似掌握在宫爵商手中，但是实际上是掌握在上官墨的手中。若是上官墨死了，这个世界便也只能面临被摧毁的命运了吧。苍维根本不成气候，新上任的大臣接手各自的事务之后，邱素素立马开始吞食苍国。如今这世上只有银月国这一个大国，其他的国家都是银月国的附属国，包括曾经与苍月国平起平坐的苍国。也让邱素素不得不感叹，鬼门的人确实不可小觑。当初那一波大臣若是没有入戏太深，恋上权势，也不会那么积极地呐喊着诛杀妖妃，也就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。其实那些人也是可用之人，倒是有些可惜了。与此同时，邱素素也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一出生便被立为太子。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他也没有打算再生，所以这位小太子的地位已是不可动摇。可这也只是针对那个皇宫而言。虽然宫爵商对皇位无意，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位小王爷作何想法。他不是没有想过除去那位小王爷，但是他的理智始终在提醒着他，这样做只会让他万劫不复，所以他也只能思考着如何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比宫爵商更甚的人物，到时便不必再惧怕鬼门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上官墨满脸笑意地把玩着手中的玉佩，突然有些良心发现地问道，商，我们就这样跑了，是不是太不道德了？毕竟玉儿和熙儿还小呢。宫爵商嘴角上扬，搂着他的腰肢笑道，这个问题是不是迟了一年了？上官墨语塞，好吧，好像是迟了一点。他们已经在外面游荡了一年了，将鬼门和云教丢给那两个小家伙，他们便无事一身轻，开始周游列国。说起来，在一年之前，上官墨还只到过银月国和苍国，没想到其他小国其实也不错，很多国家都很有特色，景致宜人，很值得去。突然，上官墨脚步一顿，说道，我饿了。然后便拉着宫爵商在街边的包子铺坐了下来。他们现在已经在银月国了，这次回来只是因为宫辰玉和上官若曦的生辰快到了，而且也想看看花千羽那只妖孽醒没醒，顺便看看鬼门和云教怎么样了。一年来他们都没有过问过鬼门和云教的情况，因为相信宫辰玉和上官若曦的能力，虽然他们才一岁多，现在回来看看，若是没有问题，他们就可以真正完全放手去远一些的地方游玩了。宫爵商叫了几个包子，很快就端了上来。上官墨拿起一个闻了闻，笑道，其实街边的东西味道很不错。这样两个人坐在街边吃包子，倒也没有显得格格不入，不过总给人的感觉有些怪异。那出色的容貌很快便吸引了大群的视线，不过两人浑不在意，直到有人激动地跑过来叫道，小姐。上官墨看着满脸激动的人，微微挑眉，然后又咬了一口包子，看向宫爵商说道，我好像不认识。宫爵商端起桌上的肉汤递到他嘴边，看着他喝了一口才说道，总不会是在叫我。 向棺木直接将肉汤喷了出来，接过公爵上递过来的手绢擦了擦，才咬牙道：“
你故意的。”
这只狐狸分明是本性难改，不算计人就不舒服，现在通常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所以他的阴谋诡计就全都使到他身上来了。有一次居然还把他送进了大牢，却又半夜跑到牢房来陪他，实在是让他很无语。
小姐，
这个声音变得有些迟疑了。上官墨这才看向来人，看上去应该和他现在的年纪差不多，也不过20来岁的样子，五官还算秀气，不过皮肤晒得有些黑，穿着朴素，看上去似乎只是普通百姓。打量完毕，上官墨挑眉问道：“
你认识我？”
那个女子开始打量他，犹豫地问道：“
你是不是叫上官墨？
听说二小姐已经死了，那么这位应该就是大小姐才对。”但是她却又不敢肯定，虽然相貌一样，但是她所认识的小姐可没有这样开心过。而且因为总是看见一些不该看见的东西，所以打从心底里害怕，久而久之也就显得有些怯弱了。上官墨点了点头，那个女子愣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在她面前跪下哭道：“
小姐，小姐。”
经过一番询问，上官墨才知道这女子是当初在上官墨身边伺候的人，不过在上官墨前来和亲的时候便被赶了出去。然后上官墨将自己身边的丫鬟塞了一个给上官墨，因为上官墨不得宠，身边便只有这么一个丫鬟，不过好在这个丫鬟是真心对他的，所以他也将这个丫鬟当成了唯一的亲人。许多连上官萌和上官轩都不知道的事，这个丫鬟却是知道的。让上官墨惊讶的是，原来上官墨也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这不仅让上官墨深思，同样是姓上官，是否原本的上官墨就和上官家族脱不了关系？他的出现打乱了很多事，如果他没有出现，上官萌是否还会叛乱？是否会成功过？如果成功了，那是否便会有民国的出现？民国的国姓便是上官，民国与鬼魂为伍。虽然就这个丫鬟所说来看，上官墨的这方面的天赋并不算高，但是若是得到像符行玉那样的东西呢？符行玉本就是民国的镇国之宝，若是符行玉只是符行玉……上官墨摇了摇头，现在想这些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。那女子现在已经成家，上官墨给了她一些银两，算是感谢她曾经的忠心护主吧。毕竟曾经的上官墨也是她的上一世，不是？粉红色的床帐随风轻轻晃动，透过那半透明的床帐，可以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。白皙的肌肤并没有因为长时间的昏睡而显得苍白，此时那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，眼周不断地转动着，似乎是想要睁开眼，但是却又无法做到。挣扎了很久，那双眼睛终于睁开了，脸上的表情有些茫然，但是那双眸子却是波光潋滟，勾人心魂。霍千羽坐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，然后便坐在床上开始思索，记忆慢慢回笼，他不是应该死了吗？这里又是哪里？想不明白，便决定出去看看。
美人，
花仙羽觉得这里的环境有些眼熟，好像是鬼王府啊。正想着，便听见一个软软糯糯的声音传来，低头便见一个小奶娃快速地冲过来，一下子抱住他的腿，还咂巴着嘴叫着美人儿。花千羽笑了笑，伸手将他抱了起来，正想说什么，唇上传来的柔软触觉还有鼻尖的奶香味让他立时僵住。小奶娃用力地在他唇上吮吸了两下，捧着他的脸咯咯地笑道：“
嘿，美人儿，
吃嘴嘴。
花倩玉嘴角抽啊抽，这是谁家教出来的孩子，这么小就这么色，看他的样子也就两岁左右的样子吧。三岁定终身，这小不点儿长大了一定是个色女。眼看着小奶娃又要凑上来啃他的嘴，花千羽连忙脑袋后仰躲开他的攻击，小奶娃啃不到，小嘴一瘪，顿时眼泪汪汪。花千羽连忙开口道，你别哭啊，我可没有欺负你，别哭哦。因为担心他大哭，花千羽也忘了防备，更何况有谁会去防备一个两岁大的小奶娃。所以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脸正在慢慢地向着小奶娃靠近，结果小奶娃看准了时机，小手一把抱着他的脸凑上去，便咬住了他的唇，还咯咯直笑。花千羽那个玉足，居然被一个小奶娃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豆腐，看着小奶娃粉嫩嫩肥嘟嘟的小脸上那过分灿烂的笑容，花千羽有些怀疑他是不是故意骗他上当的。不过转而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笑，不过是一个两岁大的小奶娃怎么可能会这些，要真是那样，那这小娃娃就真是妖孽了。花千羽伸手捏了捏那粉嫩的小脸，手伸向他的脖子却什么都没有摸到，脸色不由变得有些难看。玉佩呢？虽然长大了一些，他还是认出了这就是他的小美人。上官若曦抿嘴一笑，将小手摊在他面前，眨眨眼，无辜地说道，
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东西？娘亲说这是我夫君给我的，那你是我夫君吗？
花千羽一怔，眼中带着深思，没有注意到他眼底隐藏的皎洁，只是问道，
你娘亲是谁？
上官莫不是说他被未婚夫带走了吗？怎么出现在鬼王府？而且普通的孩子，公爵商怎么会允许他出现在鬼王府？但是想想又不可能是公爵商的孩子，根本就没听说过上官莫怀孕，而且时间上也不对。从上官莫和公爵商相识算起，怀胎十月，这小美人不该有这么大才对。正想着，却听见一个带笑的声音传来，
不就是我吗？
花千羽转头看去，正好看见上官墨和公爵商站在院门口，突然想起自己之前的问题，再加上上官墨的回答，花千羽彻底石化，不是吧？
哈哈哈哈哈哈！
金墨痕拉着古一涵哈哈大笑，他们当初本想跟着公爵商的，但是公爵商不想让人打扰他和上官墨的二人世界，所以两人便被留了下来。不过他们留在鬼门也是因为公爵商，公爵商一走，他们便也二人世界去了。鬼门有四大堂主坐镇，不会出什么纰漏，现在回来也是因为两个小鬼的生辰。没想到一回来就刚好遇见上官墨和公爵商，还看到了这样一出好戏。花千羽这只妖孽居然也有被人调戏的时候，而且还是一个两岁的小奶娃。宫辰玉冷着一张脸，双手抱胸站在一边，声音毫无起伏地吐出两个字，
真蠢。
这两个字终于让花千羽回过神来，看着怀中满脸可爱的小娃娃，颤声问道，
那两个是你爹娘？
上官若曦顺着他颤抖的手指望去，肯定地点了点头。花千羽看了看上官墨和公爵商，又看了看上官若曦，一副死了爹娘的凄惨模样。宫辰玉突然开口道，
希儿过来。
上官若曦在花千羽怀里转身看了宫辰玉一眼，憋嘴道，
哥，他可是我的人。
宫辰玉面无表情地说道，
居然无视我这个大舅子这么久，还是等他学会什么叫做礼貌的时候，你再回到他身边吧。
上官若曦叹了口气，怜悯地看了一眼花千羽，
花瓜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如果我帮你，你一定会更惨的。
说完不等花千羽回神，便从他身上溜了下去， 走到宫辰玉身边站好，扯着手指看着花千羽，那眼神好像在说，
人家想过来，你快叫大舅子呗。
大舅子。花千羽看着那个酷酷的小不点，欲哭无泪，老天啊，不带这样玩人的。
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